位观众、听众、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1年3月28号，星期天。就在抵制潮愈演愈烈之际，就是中共极左派、党内极左派所煽动的抵制洋货这一波新的逆潮愈演愈烈之际呢，背后所呈现的中共高层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也浮出水面。总理李克强突然亮相在江苏，表示了对这个抵制潮的公开蔑视，也公开的跟习近平唱反调。李克强是在3月25号到达江苏，那么在3月26号的时候，他特别去参观了一个化工厂，这个化工厂叫巴斯夫，是德国在中国设立的，那么跟表面上是中德合资，但是以德国的技术为主。这个厂的原料主要提供给像耐克和阿迪达斯这些外国品牌、美国品牌，所以呢，李克强这次走访巴斯夫，并在那里座谈，在那里跟管理层会见，体现了他对巴斯夫、耐克和阿迪达斯这些外资企业的力挺。那么他在这个跟他们管理层会见的时候说，他说希望你们投入多啊，也希望你们呢这个投入多，然后就税收就少，因为鼓励创新，如果创新了，就会释放出更多的企业的活力和效率。那么对于他这个姿态呢，很奇怪的是，有王沪宁所掌控的官方媒体《党媒党报》，当然也有习家军中宣部长黄明坤所把持的《党媒党报》，只字不提，不报道李克强视察这个工厂，力挺外资企业，力挺这个巴斯夫、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，他们只报道什么呢？就是在新华社很小的标题报道说李克强到江苏，跟这个政府或者企业界举行座谈。关于经济形势的座谈，而这个国务院的中国政府网也提到李克强在江苏视察，在南京、常州等地考察，但是也只字没有提到李克强去这一家德国的化工厂巴斯夫的行程。这就很明显显示，习近平、王沪宁、习家军这一套极左路线的人，他们掌控的党媒党报、官方喉舌，在尽量的封杀李克强，尤其封杀李克强在这个时候力挺外企、力挺外国品牌、力挺洋牌啊，这个洋货的这个立场和言论。李克强在江苏的考察中，不仅力挺外资企业和这些洋货，而且还力挺市场经济。他说到：“他说我们主要是靠税收，还有这个创新等市场机制的一些杠杆来激活企业。”他跟这些企业座谈的时候说：“怎样是更多的投入创新和研发？那么相应的呢，就可以计扣税收，再想这些具体的经济办法。”那么事实上，李克强所主导的国务院跟习近平和王沪宁所主导的党务系统，就书记处有两条不同的路线，李克强讲的是市场经济，而习近平、王沪宁讲的是党管经济。那么习近平呢，强调是国进民退，是做大做强国营企业，去贬低或者是收回这些民间企业，收归国有、收归党有、收归习政权所有。但是李克强的做法相反，在鼓励这些私营企业、中小企业，总说解决他们的困难。另外，习近平在大唱全面脱贫、全面小康，但是李克强从去年到今年都在说有6亿人还有1000块收入以下处于贫困。即便说今年已经宣布全面脱贫、全面小康，李克强还在说要防止什么因病返贫，或者是要防止这个其他方式的这些贫困等等，跟习近平的言论形成明显的对照。李克强这次到江苏、到南京，尤其到这个巴斯夫这个工厂去力挺耐克和阿迪达斯，虽然党媒党报是全力的封杀，但是在微博上所到处传他的相片和视频，因此在民间就引发了舆论哗然、舆论大哗，都在纷纷议论说李克强的姿态代表了什么，甚至在说究竟李克强和习近平谁爱国、谁不爱国、谁真爱国、谁是假爱国。因为表面上看来，这次由习近平、王沪宁极左势力所煽动的这一波抵制洋货潮，是以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、民族主义的旗号，所力挺新疆棉去抵制外国企业。但是殊不知，这样造成的损失巨大，不仅给新疆棉、中国棉花还有棉制品带来巨大损失，给中国外汇带来巨大的亏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外资企业一旦撤走，供应链一旦中断，这个损失不可估量。比如说，说这个H&M 遭到抵制啊，排头的这个瑞典企业，它在中国呢就跟350多家中国企业合作，那么里边吸引大量的中国人就业。另外，它的门面店有500多家之多，实体的门面店，还不要说在这些 电商平台上的那些店面。另外像耐克，耐克在中国就有107家工厂，而耐克跟阿迪达斯啊，他们在中国的实体店都是上千家之多。所以这些店面在中国所吸引的就业、所创造的产值、所带来的税收，那是不可估量的。如果说这些企业都被逼走或者是被赶走的话，那对中国的经济、中国的外贸都是沉重打击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表面上习近平这一派在爱国，那是假爱国、伪爱国，实际上他爱的是这个党、这个政权，维护他个人的权利，一党专政和习近平的个人独裁。但是李克强的做法呢，表面上跟目前的抵制风潮刚好相反，但在抵制洋货，他却去力挺洋货，给人感觉他不爱国，甚至有的极左分子说他是叛国、卖国，甚至说是汉奸。但是反过来，他维护这个中国这个产业链、供应链啊，维护把外资企业留在中国，这个做法却是真正的爱国，就真爱国，他在真的在为这个国家着想，在为这些老百姓的就业着想，为税收着想，为整个中国的外贸形势着想。他毕竟是主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，他心目中还有一点这个国计民生，还有一点这个外资外贸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务实的这些想法，说外界都称他是务实派。但是习近平、王沪宁却意识形态之上，政治挂帅，党管一切，党领导一切，最重要的就是一党专政，最重要的就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利。谁真爱国，谁假爱国，或者说谁是真正的爱国者，谁是伪装的爱国者？伪装的爱国者实际上就是叛国者、卖国贼。那么我想广大的网民呢，自有鉴定，就包括小粉红、自干部、五毛党和这些红色艺人，了解到其中的是非曲直之后，都能够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。就在这个敏感时刻，国内是有抵制风潮、抵制洋货的风潮，在国际上是有中共跟西方的激烈的博弈，而在中共高层有激烈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。就在这样的时刻，这个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建搞所谓考察调研，先是游山玩水，跟夫人彭丽媛在武夷山九曲溪泛舟秀恩爱，显示他们关系和好如初。另外呢，有假借考察为名在各地走动，福州三明市等，在三明市受到一个红衣女子的拦截喊冤，她是车队扬长而去。而在国内外的报道中说，习近平这次到福建没有去视察军队，说因为福建呢处于对台湾战斗的这个前沿前线，按照过去的惯例，习近平会视察军队，也是所谓提高战备，或者说是对台斗争、武功等等。但是这一回没有，因为去年他到广东去，他到汕头、潮州一带都视察了军队，所谓航空兵，以显示呢这个所谓全时待战、随时能战，号称要打仗、打胜仗等等。这回他没有视察军队，但是他视察了武警总队，叫做武警第二机动总队，就在福州市。这个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是怎么来的呢？是2017年说武警改革的时候啊，就分出第一武警机动总队、第二武警机动总队。那么第一机动总队呢，说驻扎在江苏省宜兴市那一带，它的总部。那么第二武警总队呢，它就驻扎在福建省福州市。习近平这次就到那里去视察、去考察。考察时候他说的话，居然说是要练兵打仗、备战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对外作战是解放军，也就是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国防军，那是正规军，就是解放军，就像在印度冲突的跟印度边界冲突的这个解放军一样。武警是对内的，尽管武警有一百万之众，但是它是对内维稳起作用，就是镇压人民。而习近平这次对武警讲话，居然说要练兵打仗，那这个跟谁打？显然不是对外打，要是对内打。也就是说，习近平在考虑一件事情，包括习家军或者极左势力在考虑，就一旦美中开战，或者说美中台开战，那么外部的战争有可能发展为内部的战争，因为国内的老百姓有可能起义。就像台海大战一打，那台湾不会把战场局限于台湾岛上或者台湾海峡，一定会把战场拿到中国大陆，决胜于境外，决战于境外。同时美中交战的时候，战场也不会居于台湾海峡，那战场很容易就拉到中国大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人民很容易起来响应，就是起义，或者是支援声援台湾的国军，或者声援美军。那么中共内部的各种派系，有反美派、亲美派，也可能出现异动。 说习近平担心在对外准备战争的同时，对内也准备要战争。那么所以说这次他在福建选的不是对外指向的军队解放军，他选的是对内镇压、对内维稳、对内这个作战的武警，而且叫机动总队。而且这个机动总队的建设的时候特别指明说，在2009年当时新疆出事，当时中共的军警啊跟维吾尔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，就是2019年的715事件，说是这个武警的机动总队就调了10000多人驰援新疆，紧急赶到新疆去镇压维吾尔人。那么显然武警也好，武警机动总队也好，就是为了应付内部的敌人，就是内部的维稳、内部的冲突、内部的镇压，甚至就是内部的战争。所以习近平这回在福建、在福州视察这个武警第二机动总队，显示他不仅对外不放心，对内也不放心，认为外部可能发生战争，内部也可能发生内乱，所以呢就专门选择的是武警总队。而这个内乱中就包括高层的权力斗争、路线斗争。而明年呢又是24大，习近平呢要干扰换届，追求超过2届，超越任期，追求第3任期甚至更长的任期，这势必在党内呢引发这个内斗，尤其是在高层引发激烈的权力斗争，包括反习势力和政治老人都会卷入进来。习近平显然是想利用他手中掌握的军权，对外作战掌握的解放军，对内作战掌握的武警，来取得党内权力斗争的优势和高地。事实上这个武警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是双重领导，就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双重领导，但是习近平通过夺权活动，经过几年的夺权之后，把武警从国务院的这个双重指挥权剥离开来，就国务院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能对武警再有调动权、指挥权，而单一的归于中央军委，就是归于军委主席习近平，又号称军委主席负责制。也就是说习近平把对外对内的两支军力对外的解放军有200多万人，对内的武警有100多万人，总计有400万的兵力控制在自己手上。但这个控制也就是个表面上的控制，至于说其中的将领、上将、中将、少将以及其他的将官是否都听命于他，是否心服口服，那又另当别论。因为就在习近平上任以来的8年，不管是解放军还是武警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大批的上将被查处或者是落马，显示里面前后爆发出很多起的政变或者是未遂政变，就包括前面的像军委副主席徐才厚、郭伯雄，还有后面的总参谋长房峰辉啊，总政治部主任张扬，还有武警部队的这个司令员上将王建平等人，都在非常扑朔迷离的情况下突然落马。这就显示在这些年不管是在解放军还是在武警内部，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异动、不寻常的情况，就是政变或者未遂政变。只不过习近平到目前为止还很侥幸，或者说比较运气，他算是权力斗争的赢家，而其他呢先后失败，但是这个赢家也是暂时的赢家。就算你赢9次也不见得能赢第10次，赢99次也不见得能赢第100次，只要输一回就彻底的输了。怎样理解这场抵制洋货的闹剧以及中共高层的决策？我们想象一个场景，权当段子听，说习近平和七常委聚集起来开会，要这个做出一个决定啊，抵制洋货、抵制西洋货、抵制外国商品。那么先是总书记习近平非常愤愤然的发言，说由于这个北欧这些国家揪着我们的新疆问题不放，要抵制新疆棉。他说我建议我们要抵制外国品牌，他说我们一人建议一个，他说我首先建议抵制 H&M。 他尽管我发音英文发音不准，但是这家瑞典企业很恶毒，他们在网站上公开发表了新疆的人权问题，说是不要新疆棉的产品，所以说我建议抵制。接着呢是栗战书，习近平的亲信心腹、人大委员长，他说我建议抵制美国品牌耐克。然后是王沪宁，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，他说我建议抵制德国的阿迪达斯。然后是政治局常委、副总理韩正，他说我建议抵制日本的服装品牌优衣库。这4个人建议之后陷入暂时的沉默，习近平看其他3个人还没表态就急了，说你们3人呢有什么建议？这个时候就轮到赵乐际，中纪委书记、政治局常委， 他犹犹豫豫地说：“我建议抵制芯片，抵制美国的芯片。”然后下面是政协主席汪洋，也是政治局常委，他呢也稍微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建议抵制半导体，抵制美国的半导体。”最后只剩下李克强还没有发声，他是国务院总理、政治局常委，习近平就催着他说：“李克强同志，你的意见呢？”这个时候，李克强先镇定了一下自己，然后说：“我有两个问题先问一下。”他说：“第一，作为政治局常委，我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？”其他大多数人都说：“当然有，你当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。”然后他又说：“作为共产党员，我有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？”其他大多数的政治局常委也都说：“你有这样的权利。”李克强听了大家的反馈，就说：“我有两条。第一，我赞成抵制洋货、抵制外国货、抵制西方产品。第二，我建议抵制马列主义。”李克强一说完，全场死一般的沉寂。突然听到咣当两声响，结果是习近平的两个茶杯掉在地上。大家抬头一看，随着这两声响，习近平也倒在了椅子上。这个时候，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站起来，就对李克强说：“李克强同志，你说话要注意分寸。你看看，你说这番话，让我们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这样倒下了，难道你要让他永远的倒下吗？”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，再见。